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5月12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中签署一项广泛的贸易协议，美国总统川普称科米领导下的联邦调查局几近动荡，美国中央情报局设立朝鲜半岛任务中心。此外，澳大利亚皇家空军司令戴维斯在华盛顿表示，以第五代 F-35 战机为标志的澳大利亚第五代空军将会根本改变澳大利亚的国防力量，而这项努力离不开和美军作战系统的互通和合作。他解释说，
In attempting to change the game, we want to work to a single line of effort with all US services.
戴维斯说，为了实现这项根本性的变化，澳大利亚希望着力与美军所有兵种合作，造就亚太地区安全格局。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将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商务部星期四宣布，华盛顿同北京之间签署了一项从银行业到牛肉的广泛贸易协议，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成就。美国商务部部长罗斯表示，这个超出了整个美中贸易关系史上所做的。这个突破是来自于美国总统川普以及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4月6号在佛罗里达州棕榈滩海湖庄园会面期间所作出的安排。罗斯表示，在该个时候之后，随着谈判的进行，川普总统每日或多或少都会得到情况的通报。
Following one more round of technical consult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罗斯在白宫的记者会上面对记者说，经过一轮的技术磋商，中国同意按照国际食品以及动物安全标准，不迟于7月16号允许美国牛肉进口到中国。美国养牛者协会对这个协议表示称赞，他说中国的市场准入对其的成员至关重要。该个协会主席格拉纳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的领域的成功将会推动美国的养牛市场，并且增加中国对美国牛肉的需求。美国商务部表示，作为交换，华盛顿和北京将会共同解决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尽快让来自中国的熟禽肉产品进口到美国。而另外一个重大的突破就是美国液化天然气将会进入中国。美国商务部介绍说，根据协议，中国公司将会被允许在任何时候同美国液化天然气出口商谈判所有类型的合同，包括长期的合同。罗斯说，这个是一个非常之大的改变。他指出，中国不能够生产足够的天然气满足他们需要的时候，正试图摆脱对煤炭的依赖。联合对话将会产生的结果是，一个美国代表团将会在下个星期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论坛。美国商务部说，美中全面经济对话将会在今年夏季举行，以深化在这些以及是其他问题上面的接触。美国总统川普坚持认为，他赢得大选的团队以及是俄罗斯政府之间是没有勾结。他星期四在接受 NBC 的莱斯特霍尔特采访的时候是发表了这番讲话。川普在这个星期较早的时候突然将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解职。川普表示，联邦调查局几乎是陷入动荡。川普说，科米是外出风头，联邦调查局一直在动荡，大家都知道一直是未有恢复过力。白宫否认了科米被解职和联邦调查局继续调查俄罗斯是否干预美国大选有任何的关系，包括川普竞选助理和伙伴可能发挥的作用。川普否认有任何的关联，并且表示希望调查工作妥善进行。川普说，他和他的竞选活动以及是俄罗斯方面是没有勾结，而另外一件事就是俄罗斯并没有影响投票，而且大家似乎都是这样认为。 川普在采访当中承认，他已经考虑了科米对这个调查所作出的决定将带来的潜在后果。川普的助手坚称，科米的突然解职是总统根据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斯的建议所作出的决定。而至于调查方面，川普表示，科米在一次的晚宴期间和之后的两次电话交谈当中向他保证，川普本人并未有受到调查。川普总统似乎并不担心他的讯问可能被视为是干涉联邦调查局正在进行的一个调查，或者他的行为可以被看作为是对科米最终继任者的一个警告，避开有关川普竞选可能同俄罗斯介入的有关问题。美国中央情报局在5月10号宣布中情局设立朝鲜任务中心，以便于充分利用中情局的资源、能力以及权力应对北韩所带来的核威胁以及弹道导弹的威胁。中情局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这个新成立的任务中心将会利用经验丰富的中情局专员的特长以及创造力对抗北韩的威胁。中央情报局局长冯佩奥表示，创建朝鲜半岛任务中心令到美国更加明确地整合以及是引导中情局的工作，应对美国和盟友所受到的来自北韩的严重威胁。冯佩奥还表示，这个中心反映了中情局在不断演变的国家安全挑战面前所具备的活力以及是机敏。这个是中情局首次针对特定国家设立任务中心。在设立朝鲜半岛任务中心之前，中情局有10个具有特定使命或者是针对特定地区的任务中心，当中是包括反恐任务中心、反间谍任务中心、亚太任务中心、西半球任务中心等。有专家认为，这个是体现了美国情报机构以及国家安全部门对北韩威胁的重视。自从在阿富汗的美国以及是国际部队的高层指挥官表示，他们需要几千美军打破这个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的僵局之后，已经是在过去三个月，但是川普政府还未有宣布他们的政策计划。白宫发言人斯派塞在这个星期表示，还未有作出决定，他敦促记者不要走在政策制定过程的前面。军事官员对美国之音说，政策计划包括向阿富汗增派几千名的国际部队。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国空军新部长视中国为一项主要的潜在威胁。美国空军有了一位新的文职领导人，这位新领导人视中国为一项主要的潜在威胁，称会努力采取应对措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5月8号以76票对22票核准了56岁的凯瑟·威尔逊担任新的美国空军部长。威尔逊女士出身空军世家，她的祖父、父亲和丈夫都在空军服役过，自己亦都毕业于美国空军学院。1998年至2009年，他代表新墨西哥州的第一选区出任国会议员，并且以国家安全事务作为自己的议事重点。在过去四年当中，他是南达科他州矿业技术学院院长。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3月30号举行的核准听证会上面，威尔逊说，美国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继续受到威胁，并且首先提到来自中国的威胁。他说，中国的经济将在未来十年之内赶上美国，中国正是以他的强劲经济为后盾，迅速发展新的军事能力。威尔逊说，美国空军目前的备战状态不足以应对同一个力量接近的竞争者潜在的军事冲突，包括空军人员数量不够、训练不足、武器装备陈旧。有议员问空军应该如何冲破中国军队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反介入和区域阻隔。威尔逊说，如果成为空军部长，他会致力于研制 B-21 型新一代远程战略轰炸机。他又说，他会领导空军提高太空能力，同时努力维护美国的核威慑力量。威尔逊女士是自从川普政府上任近四个月以来，美军各大军兵种第一位新的文职领导人。川普总统正式提名接任海军和陆军部长的几位人选，由于个人原因纷纷退出。防务专家说， 新的文职领导人迟迟未能够接班，正是影响美军各个兵种在人员配置和装备更新等的关键问题上面作出重大决定。以上是美国之音黎宝的报道。
澳大利亚空军指挥官说，第五代 F-35 战机的来临以及和美军作战平台的互通将会彻底改变澳大利亚空军的作战模式，并大大增强盟友之间一起维护亚太地区和平的能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澳大利亚皇家空军司令戴维斯5月11号在华盛顿表示，以第五代 F-35 战机为标志的澳大利亚第五代空军将根本改变澳大利亚的国防力量，而这项努力离不开与美军作战系统的互通和合作。
In attempting to change the game, we want to work to a single line of effort with all US services to shape our region in ways that reflect.
戴维斯说，为了实现这项根本性的变化，他们希望着力于与美军所有兵种合作，以彼此选择的方式造就澳大利亚的地区安全格局。澳大利亚政府计划拨款170亿澳元从美国购买72架 F-35 战机，其中第一批将会在2018年抵达澳大利亚。戴维斯在讨论国际秩序正是受到挑战的时候并没有直接提到中国，但是他又说，澳大利亚和美国对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有着共同的目标和价值观，而第五代空中作战模式能够帮助两国和盟友一起实现这项目标。
Australia and the US are now in a strong position as fifth generation technology partners to shape a discussion about the alignment between capability and values.
戴维斯又说，作为第五代技术的合作伙伴，澳大利亚和美国目前处在一个更有力的状态去影响有关能力和价值观相结合的讨论，这些很可能对继续建立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崛起和澳大利亚在经贸领域对中国的依赖，很多澳大利亚人对澳美军事同盟关系产生了怀疑，这种疑虑在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进一步加深。前澳大利亚国家安全顾问安德鲁希勒对美国之音说，一些澳洲人的确认为应该与中国加深关系，但是这些与巩固以及强化澳美关系并不矛盾。
I think that having a strong allianc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strengthens Australia's hand when it comes to dealing with China.
希勒說，他認為和美國的堅強同盟關係增強了澳大利亞應對中國的能力，使得中國更難好像過去欺負菲律賓和目前欺負南韓這樣對待澳大利亞。川普在上任之後沒多久同特恩布爾總理有過一次不愉快的通話，但是兩個人上個星期四見面的時候堅稱現時是合得來。澳大利亞皇家空軍司令戴維斯在回答美國之音提問的時候說，川普的上任絲毫並沒有影響兩國軍隊之間的互動和合作。以上是美國之音黎寶華盛頓的報導。
美国国会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率领的一个两党代表团星期四在印度达兰萨拉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会谈，讨论双边关系和地区安全议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益西多杰的报道。
佩洛西和莫迪在很多问题上交换了意见，包括合作、应对恐怖主义威胁、全球气候变暖和人权。他们讨论了西藏问题。佩洛西说，代表团在与高层政府官员的会谈中，对印度政府和人民接纳达赖喇嘛尊者在达兰萨拉居住、支持藏人在印度生活表达了感谢。佩洛西的官方网站说，代表团在达兰萨拉停留了两日，会见了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领导人洛桑森格。佩洛西在星期三的欢迎仪式上说，代表团到达兰萨拉是向达赖喇嘛尊者致敬，他高瞻远瞩，慈悲为怀，满怀希望。佩洛西还承诺将继续支持藏人的事业。佩洛西说，中国政府抹杀藏人宗教、文化和语言的残酷手段挑战世界的良心，他们将面对那个的挑战，将一起努力面对那个的挑战。共和党籍众议员吉姆·森森布伦纳说，美国国会与藏人团结在一起， 使藏人从北京非常长的时间的压迫中解脱。佩洛西说，西藏要获得真正的自治，则需要缩小中国领导人和藏人领袖之间的思想分歧。他说，对于中国一些人来说，一个真正的自治的西藏是不能够想象的。对于佩洛西他们来说，这个是必然的。因此佩洛西他们必须缩短对藏人他们来说不能够想象和对佩洛西他们来说必然的这两种想法之间的距离。佩洛西在2015年率领国会代表团访问过西藏。藏人行政中央网站说，佩洛西表示访问西藏是洛桑森格的提议。他建议佩洛西他们去西藏和达兰萨拉走走看看，以便更多的了解藏人的状况。达兰萨拉是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中国将达赖喇嘛视为寻求西藏独立的危险分裂分子。藏传佛教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以及西藏流亡政府都表示，他们只是寻求西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框架下实现真正的自治。国际人权组织和流亡藏人不断谴责他们所称的中国在藏区的压迫统治。他们说，北京通过无处不在的监视和布置军警来恐吓和镇压异议人士。达赖喇嘛对代表团表示，藏人在为自治抗争时不诉诸于武力，他们再次呼吁非暴力和慈悲为怀。美国认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支持藏人保护他们的独特的宗教、文化和语言的自由。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多杰华盛顿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就任一年，对北京所坚持的一中原则、九二共识政治基础上，仍然未有满足中国大陆方面的要求。中国国台办星期三说，基于这个原因，台湾今年参加五月下旬在日内瓦举行的世界卫生大会，前提和基础已经不复存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台湾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面表示，中国以政治因素阻挠台湾参加世卫大会，严重伤害台湾人民情感，对两岸关系的发展将带来不利影响。
对岸近一年以来限制了两岸交流互动，并未确实履行多数协议，已影响了两岸民众的权益与福祉。
邱垂正说，对岸近一年以来限制两岸交流互动，并未确实履行多数协议，以影响两岸民众权益和福祉。这些同陆方口口声声维护台湾民众福祉产生很大的落差。中国大陆以政治因素干预专业性、非政治性的世卫大会的作为，严重伤害台湾民众情感，并且为两岸关系发展增添变数。在国台办明确表态之前，洛杉矶时报星期一的报道就指出，在网络报名截止日当日仍然未收到世卫大会的邀请之后，台湾官员相信中国已经向世界卫生组织施压，令到台湾今年没办法参加大会。报道说，自蔡英文上台后，中国就通过打压台湾国际空间、减少中国到台湾的游客数量、航母军机绕台等的外交、经济和军事等各种手段，不断对台湾上紧螺丝施加压力，以迫使民进党的蔡英文政府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法新社星期二的一篇报道说，虽然蔡英文上任一年来和北京的关系困难重重，但是接下来的情况就可能更差。观察人士说，北京目前将重心放在中共十九大之前的内部问题，因此两岸关系是处于一个僵持状态，但是十九大后一旦习近平集权完成，中国就可能对台湾真是展现出肌肉。这个星期在美国国会一场讨论川普对台政策的研讨会当中，专家认为美国国会一直都是支持台湾的最重要的力量，在协助台湾面对中国的威胁上面，国会可以敦促川普政府采取必要的作为。传统基金会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洛曼说，从台湾关系法的制定开始，过去数十年以来，美国的对台政策国会一直居于主导的地位，在川普政府对台政策仍未明朗之前，国会一样可以在行政部门处理美台关系的方向起到引导的作用。
I think it's too early to know where he's going, but I think in the end it will turn out okay.
洛曼说，他认为 目前要知道川普的政策走向可能还是为时尚早，不过他想最后的结果应该还是不错的，而每一个人都应该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才能够达到那个目标。如果大家希望能够有一个好的结果，这样每一个人都要作出贡献，所以国会亦都有佢嘅角色，嗰、那个就係话俾总统知佢哋嘅台湾政策应该係乜嘢，而且喺总统犯错嘅时候要立即话俾佢知。前美国国防部亚太安全事务官员博斯科话，虽然川普有时喺言论上面前后立场不一致，不过川普愿意接听蔡英文嘅电话，并且一度对一个中国政策提出质疑，以及他对北韩核危机的表态都已经比过去美国历任政府的惯例和做法向前跨越了一大步。他对习近平发出的信号就是说，这些是一个不同于以往的政府。
Xi Jinping has to reconsider his own policies toward Taiwan, toward...
博斯科说，习近平必须重新思考他对台湾、对北韩以及其他很多美国在意的议题上面的政策。当然在佛罗里达海湖庄园发生的事，川普在习近平用餐的时候对叙利亚发动攻击，亦都是川普发出的另外一个信号，告诉习近平知这些是一个不同的总统、不同的政府。而他们这些在华盛顿的人都会说川普发出的是错误的信号，不过或者川普亦都同时发出了一些正确的信号。譬如说在北韩问题上面，他就表明如果中国不采取行动，美国会自己采取行动。中国台湾网报道，北京清华大学台湾研究院星期三举行清华两岸论坛，多位与会中国学者对蔡英文上台一年来的两岸政策和清华大学台研院副院长毛永平的看法一致。那个就是蔡英文对中国大陆采取的态度是一种温和的抗拒，表现在政策上面就是满足大陆最低的要求，不理会北京要他在两岸关系究竟是什么关系的核心问题上面表态的更高的要求。对外蔡英文采取联美亲日对抗大陆的政策，对内就是继续扩大民进党的优势，进一步缩小国民党的空间。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所长认为，在全球化趋势当中，中国崛起的势头对全球影响会更加深远，大势所趋，台湾应该认清形势，发展顺应的趋势。这位中国官方学者仲援引孙中山的话讲，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以上是美国之音钟晨芳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承认，他曾经向美国最高执法机构联邦调查局 FBI 局长詹姆斯科米询问自己是否被调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发自白宫的报道。
川普5月4号星期四开除了 FBI 局长科米，掀起一阵政治风暴，并在一些政治圈里面引发这个是否会引起宪政危机的质疑。川普在接受全国广播公司 NBC 新闻采访时表示，科米仲在任时，他向科米问道，如果可能的话，你能不能够讲给我听，我是不是在被调查？科米说，你没有被调查。在这一次的电视采访中，当被问到科米在宣誓证词中提到的一项对川普的2016年总统竞选与俄罗斯政府进行可能勾结的调查时，川普反复强调，我没有被调查。专门研究国家安全问题的法律分析家布拉迪摩斯说，川普和科米之间的问答至少可以被认为是非常不合适的。摩斯对美国之音说，应该有一条不可逾越的线，向 FBI 询问自己是不是调查对象，就是这样一条不应跨越的界线。摩斯亦都是詹姆斯麦迪逊工程的负责人，这个是一家设在华盛顿主张推动政府问责制的组织。摩斯说，很难说这个是不是违法，因为据科米亦都回应了，说川普没有被调查。哈佛大学宪法学教授霍华德·特赖布在推特上说，现在完全清楚了，川普开除科米是妨碍司法，这个是弹劾李克松的第一项条文。特赖布教授指的是美国前总统理查德·李克松的弹劾案。李克松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启动对他的弹劾程序后的一个月内，在1974年辞职。川普在星期四的采访中说，即使司法部领导没有建议，他亦都会解除科米的职务。 科米原本正在领导有关川普竞选团队和俄罗斯官员之间的联系的调查，同时亦都在调查莫斯科是否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白宫星期四继续为解除科米职务辩护，并否认白宫试图将这一次突然解职的责任都推给司法部副部长罗德·罗森斯坦的备忘录。白宫副发言人莎拉·哈卡比·桑德斯在白宫每日记者会上说，桑德斯说他不认为他们甚至尝试过要将这个决定的责任都放在司法部副部长的身上。不过哈卡比·桑德斯、白宫发言人斯派塞，甚至连美国副总统彭斯较早时候都断定川普的解职决定是基于司法部副部长的备忘录。外界的聚焦重点是罗森斯坦到底是否要求起草备忘录来解释开除科米的正当性，还是在没被指示的情况下撰写了这一份的建议。华盛顿邮报和美国广播公司 ABC 新闻说，白宫暗示罗森斯坦的备忘录建议星期二开除科米，罗森斯坦对白宫的这个暗示感到不满。白宫星期四否认罗森斯坦做出了这样的反应。白宫对记者表示，罗森斯坦这一名资深检察官自发地提交了这份备忘录，并不一定是受到川普的指示。罗森斯坦的这封信提到，科米对希拉里·克林顿担任国务卿期间使用私人电邮服务器一事的调查处理不当。不过一些新闻媒体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表示，科米被开除是因为他要加强有关俄罗斯的调查。这一次解职加大了民主党人要求对俄罗斯一事进行独立调查的呼声。美国20个州的州司法部长亦都要求任命一名特别检察官。一些共和党人亦都对科米突然被解职的时机和原因表示关注。科米2013年由总统奥巴马任命，为了防止政治干预， FBI 局长的任期为10年，但是可以由总统解职。在科米之前，唯一一次 FBI 局长被解除职务发生在1993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当时的局长威廉·塞辛斯在出现操守问题后拒绝主动离职的情况下解除了他的职务。白宫高级官员表示，前美国国会众议员共和党人麦克·罗杰斯是接替科米的考虑人选。罗杰斯曾经是一名 FBI 特工，他曾担任众议院情报事务常设委员会的主席。星期四， FBI 代理局长安德鲁·麦凯布在国会参议院情报事务听证会上承诺，如果有人试图干预 FBI 对俄罗斯干扰美国总统选举和川普竞选阵营与俄罗斯之间可能关系的调查，他将通报议员。麦凯布说，你不能够阻止 FBI 的工作人员做正确的事。麦凯布还否认了白宫有关科米在 FBI 内部失去了支持的讲法。麦凯布说，他可以告诉大家，科米局长在 FBI 内部得到广泛的支持，直到今天也是一样。他们是一个庞大的组织，他可以有信心告诉大家， FBI 雇员的大部分，绝大部分都与科米局长建立一种深厚正面的关系。在星期四的白宫记者会上，发言人哈卡比·桑德斯与麦凯布的讲法出现冲突。哈卡比·桑德斯说，他从多名在 FBI 工作的员工那里听说，他们对总统开除科米的决定感到高兴。美国之音记者克尔曼白宫报道。
藻类疯狂生长是因为单一水藻生长失去控制。这种很小的水上植物本身通常都无害的，但超乎寻常的增长会吸走水中的全部氧气，造成死亡区域的出现。在瑞典，研究人员找来本地的鱼类帮助减缓藻类的泛滥。据美国之音记者易海文在华盛顿报道，瑞典的湿地是抗击有害夺去氧气的藻类爆发的桥头堡。这里的藻类爆发是由化肥残留物流入波罗的海而引发的。全球自然基金会的汤姆安邦是这样解释。
So the Baltic is, you can say, big bay of the Atlantic. And there are 9 countries around there. There are 90 million people living
there. 他说，波罗的海可以说是大西洋的海湾，附近有9个国家，总共居住着9000万人口。当地有大量的耕地，大众用化肥增加收成， 化肥含有磷和氮有些流入了波罗的海。环境保护人士所期望得到的不是湿地的水，而是来自繁衍的梭子鱼。瑞典海藻协会的奥斯加·奥尔斯里德是这样说，
They can actually feel or sense the warmer water coming out from the ponds or the wetlands, sorry.And so they feel that
他说这种鱼能够感受到来自池塘或湿地的水温度高一点，他们就能够逆流而上，通过运河和小溪游到这一片湿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海文发自华盛顿报道。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
美国曾经通知法国俄罗斯的网络入侵，法、日、美、英四个国家在关岛附近军演，菲律宾向中业岛派遣军队和物资。下面请听一节由张平康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一名国家安全官员星期四对国会说，在法国网络入侵事件公开之前，美国曾经通知法国官员俄罗斯在法国总统选举期间入侵了法国的电脑网络。罗杰斯是表示，他们都知道在法国选举的过程当中，特别是在最后的几周，俄罗斯针对法国选举从事了一些具体的活动。他还表示，他们美国认为情况足够重要，因此美国主动和美国的法国同行是联系并且通知他们。法国选举竞选委员会在上个星期六表示，在中间派候选人马克龙的总统竞选团队遭到网络袭击之后，大量的数据，其中一些可能是假的，被泄露到社交网络上面。泄露的是在法国周日决选的36个小时之前，马克龙在决选当中是战胜了极右观点的候选人纳珀。法国选举官员说，被泄露的信息很明显是来自马克龙和他的一些竞选经理的电脑系统以及是电邮账号。而在星期二，罗杰斯在向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的时候，将马克龙竞选团队受到的网络袭击和美国去年11月总统大选前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以及是总统候选人克林顿一位关系密切的助手所受到的网络攻击进行了比较。美国情报机构得出的结论是，他们是掌握了俄罗斯从事这些网络袭击的证据。星期五，一艘法国登陆舰在关岛演习的时候是确潜，由法国主导的两栖部队以及包括日本、美国、英国在内的特遣队不得不暂停了演习，目前还是不清楚演习是几时恢复。美国海军上校格莱姆斯表示，初步评估来看，登陆舰两个的螺旋桨的其中一个是损毁，没有人员受伤，亦都没有汽油或者其他破坏环境的物质泄漏。演习目的就是表明对国际海域自由航行的支持，并且制衡中国在该个区域日益增长的军事影响力。格莱姆斯说，这次演习的另外一个重要之处就是在于它是有多个国家参与，所以美国不单止是训练美国的军队，还是学习他们在这个区域的盟友的一起运作。美国和法国已经很久是没有在关岛演习，不单止是关岛，在整个太平洋也是，而且演习还进一步建立了他们在该个区域的伙伴关系，为那些可能和美国不太一致的人提供一个合理的证据。这个就是美国是准备好了，时时刻刻都准备着。中国宣称对南中国海几乎全部地区都拥有主权，中国在该个海域建设了七座人工岛，招致其他国家的严厉批评，但是中国否认他们在将南中国海军事化，中国声称建设这个岛屿是出于民用目的。菲律宾军方官员宣布已经是向南中国海主权一座有争议的岛屿派遣了军队和物资。菲律宾声称这座岛屿为派格亚萨岛，而中国则是称是中业岛。据美联社5月11号的报道说，菲律宾武装部队西部军区司令罗萨里奥少将表示，一批军人以及先遣物资已经在上个星期抵达派格亚萨岛，准备收葺、加强飞机跑道以及修建船坳等工作。菲律宾国防部长洛伦扎纳4月21号曾经登上中业岛宣示菲律宾主权，引发中国的不满。菲律宾海军中将梅尔卡多在星期三表示， 呢一次嘅派遣军队同埋物资系为咗给予岛上居民以及上岛避风嘅渔民嘅生活条件。梅尔卡多仲话，菲律宾海军正在系采购建筑材料以及系器材，并且系必须到响雨季到嚟之前完成材料嘅运输工作。而呢次嘅工程费用系大概系16亿菲律宾比索，大概系3200万美元。5月11号台北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举行代表团团长以及团体赛的抽签仪式，中国代表团未有参加抽签，放弃参加团体赛。根据报道，中国方面表示参加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团体赛将会同国内的全运会的时间上面有所重叠，而另外重要运动员的积分方面因素有关。台北市长柯文哲星期五被媒体问到这个情况的时候表示，他不能够替中国方面解释具体的原因。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主权移交20年座谈，分析本土和中港矛盾。今年是香港主权移交20周年，有民主派组织举办回顾系列讲座，最近一场的主题是中港关系的变迁，邀请本土派代表人物以及学者出席，分析本土派兴起及中港矛盾成因等议题。本土民主前线发言人黄台仰表示，不认同主张香港独立是叫价太高，他承认本土派目前处于低潮，主要是由于欠缺理论基础，未来他们会加强地区组织工作。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华人民主书院今年二月开始举办一系列回顾香港主权移交20年的讲座，最近举办的第四场讲座以中港关系的变迁为主题，分析近年中港矛盾升温引发本土港独思潮冒起等政治和社会现况。本土民主前线发言人黄台仰应邀出席讲座，以本土派的立场为题发表讲话。黄台仰表示，本土派在2010年开始冒起，当时中国自由行旅客逼爆市区，大量水货客滋扰上水、新界北等地区的民生，导致中港矛盾升温，而本土派的冒起是主张香港人优先，保护香港人自己的权益和文化，抵抗中国的殖民和意识形态入侵香港。黄台仰强调，本土派不是主张排外和歧视，最重要是确立香港人身份认同。黄台仰仲话，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中国到2008年的11年间，香港人的身份认同不断下降，而中国人身份认同就不断上升，至到2008年北京奥运达到高峰。黄台仰表示，但是2008年5月发生汶川大地震，揭发很多学校的豆腐渣工程，导致灾区大量学童身亡，后来又揭发36毒奶粉事件，令到香港的中国人身份认同在2008年北京奥运之后不断下跌。
揭发了大量的豆腐渣工程，揭发了原来在中国贪污贿赂这些风气仍然是十分之盛行。三毒奶粉事件亦都揭示了一个这么大的国家连制造最基本的安全的食物给 BB 仔的奶粉都做不到，开始令到香港人去反思，究竟这一个我们过去以为会走向改革开放，以为它会逐渐走向文明的中国，是不是真的会跟我们香港人的价值接到轨，跟我们香港人的文化接到轨呢？
黄台仰表示，本土派不是歧视所有中国人，只是歧视一些不文明的人，例如在香港随处便溺、不排队、大声喧哗等等。黄台仰仲说， 本土派亦都唔会歧视所有中国嚟香港嘅新移民，因为佢自己嘅父母同埋本民前另外一位发言人梁天琦都系中国嚟香港嘅新移民。黄台仰表示，佢身为中国第二代新移民，而梁天琦系喺中国出生，两岁先至嚟香港生活，但系佢哋都反对太多中国新移民嚟香港。
就是因為太多的中國新移民來到香港，他們自己形成了他們自己的一個生活圈，他們不需要去融入，不需要被同化，不需要去理解香港人的價值觀，不需要理解香港人的政治立場。
黄台仰表示，去年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副教授马岳公布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大多数来香港的中国新移民，他们的政治立场都是倾向建制派，和香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的政治立场有很大的差异。黄台仰表示，有泛民主派或者左翼的政治团体主张同化中国新移民，不过据马岳的研究报告显示，要同化一个中国新移民，令他的政治立场和土生土长的香港人一样，可能要接近40年。黄台仰认为，香港主权移交之后，大量中国新移民来香港，其实是要清洗香港人所坚信的核心价值，包括民主、自由和法治等等，亦都是中港矛盾最大的成因。
这些中国的新移民，他们的政治立场可能过去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教育，他们认为中国或者民族主义或者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的意志是凌驾于我们香港人所相信普世价值的意志。那这件事其实就是中港矛盾最大最大的成因，就是两者之间的意识形态是存在着一个根本的差异。
黄台仰表示，过去很多香港人会认为争取特首和立法会双普选，实现全面民主化，由香港300多万选民普选出来的特首一定会维护香港人的核心价值，但是2014年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的普选特首831框架是不切期限，可能永远存在，代表香港人可能永远没有机会选择到一个真正代表香港人意志的特首。他认为在制度内已经没有方法去改变香港目前的困境。
所以我们本土派得出来的结论，唯一的方法就是只有脱离中国共产党，只有脱离中国才是唯一的方法，可以保障到我们香港人的生活方式，可以保障到我们香港人 的过去的核心价值。
黄台仰表示，经历过2014年底的雨伞运动、2015年的反水货客光复行动，以及2016年初猴年年初一的旺角冲突，当本土派开始走向激进，甚至希望夺权当家作主，北京对本土派和港独的打压就越来越明显，例如剥夺本土派参选立法会的政治权利，就算当选亦都被取消议员资格。
那我们生活在这里，没有办法选择我们的出身，没有办法选择我们的政府，那我们唯一可以做的其实只有推翻这个政权，脱离这个政府。所以这些就是为什么在这两年香港独立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多年轻人支持香港独立。而我们这一班年轻人因为没有经历过70年代、50、60年代香港开始繁荣起步的阶段，我哋成長已經係喺一個香港最繁榮嘅巔峰， 我哋望到主權移交咗之後，我哋嘅環境逐漸係走向劣質化。
有現場觀眾提問表示，本土派推動香港獨立同埋執政會唔會叫價太高？呢一啲論述反而加深咗中港矛盾，係唔係本土派預料之內？另外有現場觀眾提問表示，去年年底兩名本土派立法會議員梁仲恆同埋游蕙禎被法庭取消議員資格之後，本土派陷入低潮。過往香港人是越打壓越走上街頭抗議，但是本土派被打壓之後上街聲援他們的市民不多，是不是反映本土派已經被邊緣化？黃台仰回應的時候不認同主張香港獨立是叫價太高，他承認目前本土派是處於低潮，主要是因為香港獨立的論述不足夠。黄台仰表示，本土派兴起主要是透过激进的抗争争取舆论的关注，但是当主流传媒不认同他们的主张，又或者本土派没有能力再发起激进的抗争行动，他们就会在主流传媒消失，目前他们正是陷于这样的低潮。黄台仰表示，未来会加强地区组织工作。
我们知道了过去的问题，其實就是我哋冇去做好一啲基礎嘅組織工作，冇去做好一啲基礎嘅群眾工作，即係可能係真係有啲心間細作，例如喺地區，我哋見到其實地區工作係有好大嘅、好大嘅發展空間。
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助理教授黃偉國喺座談會分析中港矛盾嘅成因。黄伟国表示，香港主权移交中国之后，北京希望香港人甘心情愿认同中国，但是二十年来中国期望的人心回归就越走越远。黄伟国认为，主要是由于北京误判，以为金钱和经济利益，例如开放大陆自由行旅客访港，可以解决中港差异的问题。
這些經濟利益最弊最慘的一樣嘢，就是話佢帶嚟一啲不可預期的效果，譬如租金不斷上升啦，套租不斷上升啦，但人工冇不斷上升啊，工作環境亦都冇不斷改善，係令到嗰個矛盾咧，唔單止係成為一個政治議題問題，甚至如果話呢啲矛盾成為咗我哋日常生活一部分嘅話咧，我諗呢一個矛盾本身已經再不是單是我們口頭所說或者報紙所報導的一些狀況。
黃偉國表示，香港人近年透過中港矛盾去探索身份認同，例如雨傘運動提出的命運自主，他認為中港矛盾是由政權帶出的問題，不應該針對中國來香港的新移民和學生。黄伟国表示，面对中港矛盾，香港人可以将抗争日常化。
而一种抗争的过程里面，我们可以是充满创意。我们不看简体字的圣经，我们不讲公交，我们不讲这个公车，我们救香港人。
黄伟国表示，如果正面去审视和面对中港矛盾，有可能成为重新找寻香港本土和定位的契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709拘捕律师案中被捕的北京维权律师黄全章的妻子黄超岭，同被拘捕后已经获释的维权律师的妻子李文竹，前往中国最高人民法院信访部门提交控诉材料，接待法官拒绝受理。李文竹和黄超岭对现场采访的外国传媒表示，他们控告地方公检法对黄全章、李和平实施他们所讲的违法行为和迫害摧残，他们强调最高法院没有受理，拖延敷衍，但他们会继续采取法律行动。据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北京的报道，黄全章律师的妻子李文竹 同李和平律师的妻子黄俏玲星期五上午身穿贴着各自丈夫名字的衣服到达最高法院信访处。当时有欧盟、德国和加拿大等驻华外交官、多间外国传媒和众多声援者在那里等候，吸引一些路人围观。几名法警很快就将李文竹和黄俏玲带入去信访办，并警告传媒和围观者不得拍摄现场情况。而较早前，李文竹和黄俏玲在路边接受了传媒的采访。
律师他就说叫一声和平叔叔，然后就会过来抱着我，抱着我问妈妈，和平叔叔都回家了，我的爸爸什么时候才？
李文竹说他的小孩一看到和平叔叔就叫了一声叔叔，然后就抱住问他和平叔叔回了家了，那他们的爸爸有什么时候会回来呢？这两年一直宣称他们在这里依法治国，但是他们在709案件上所作所为完全与依法治国背道而驰，他们严重践踏人权法治。这两年他们不单止对这些律师剥夺他们所有的合法权利，连家属亦都被迫害被株连，他们被拉入去派出所无数次，被殴打过，每日被几十个秘密人员威胁跟踪。李和平的妻子黄俏玲对现场采访的传媒表示，他控告办案人员对李和平实施酷刑和强迫灌药。黄俏玲说整个人被摧残老了成将近20年，走的时候还是一个年富力强的中年人，现在是一个老人，他被迫灌药，被灌一种所谓的治疗高血压的药。所有709被逮捕的人几乎都有这个反应，被灌过这个药，但是他根本就没有高血压。李文竹和黄俏玲被几名法警带入最高法院信访办之后，外国传媒和围观群众仍然在继续等候，其中很多人是带着举报材料的访问。李文竹和黄俏玲出来之后对美国之音介绍了他们入了去之后的情况。李文竹首先说
截住了，然后把我们带到一个通道，就是开着那个执法仪，就是问我们要干什么，然后要看我们的那些控告。
李文竹说入了去之后就被一些法警截住了，然后就将我们带到一个通道，开着记录仪器问我们来这里做什么，然后就要看我们的控告书。我们说我们是到法院控告，叫法官出来接待我们是正常的。后来跟他们争论一番之后，就将我们带到去接待大厅六号视窗，一位女法官接待我们，她叫我们将些东西和身份证给她看，问一些问题，一边问问题一边打电话听对方的指令，放低电话之后就这么说，她说你等一下啦，一阵间领导就会出来跟你讲的了。讲了这句说话之后，这个专门接待我们的女法官就不见了，领导亦都一直没有出现过。李文竹表示他听到女法官重复了在电话里面发号司令，说领导要将他们请走。黄俏玲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们是按照法律确认的公民权利来到行使这些权利，他们本应该就接收这些材料，但是他们竟然连这些材料都用这种方法退回出来。黄俏玲表示去年709家属到最高检表达诉求的时候，警方如临大敌，对待他们如同恐怖分子要拘捕，而今日法警急于要赶他们离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北京的报道。在5月14号以色列建国69周年的前夕，一位犹太裔美国专家出版的新书《共谋罪：犹太人大屠杀的旁观者》引起外界重视和关注。该书对大屠杀中旁观者和受害人之间的关系，以及旁观者的道德和法律责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阿薇的采访报道。
1938年11月9号，一名居住在德国的犹太青年在家人被纳粹德国下令迁到条件艰苦的难民营之后，开枪打死了一名德国的外交官。事发之后，希特勒下令对在德国和奥地利的犹太人采取报复的行动。当夜91名的犹太人被杀，30000名年龄在16岁到60岁的犹太男子被送往集中营，1000多座的犹太教堂被焚烧或者摧毁。由于浩劫之后到处是破碎的玻璃，这个夜晚因此被称为水晶之夜。 一位已故的二战史专家在回顾11月9号到10号的情形的时候是这样写的，说在几十万人群魔乱舞的同时，数百万人赞同感在一旁观望。此外，天主教会亦都对犹太人所受到的迫害视而不见，保持沉默。这个事件就成为了犹太人大屠杀的前奏。犹他大学法学教授阿莫斯·吉罗亚的父母是犹太人大屠杀的生还者。据他介绍，2016年他回到父亲的家乡匈牙利的一个小镇，从当地的人的口中了解到1944年5月26号他祖父母等的犹太人被驱逐的经历。
The bystander who were their neighbors saw my grandparents and other Jews, you know, carrying their suitcases and walking to the train station.
他说他们的邻居亦就是旁观者，目睹他的祖父母和其他的犹太人拿着手提箱走向火车站，这个镇上的外邦人就向他们吐口水，咒助他们，打他们，没人给予他们任何的帮助，因为他们的袖手旁观使得加害者更容易得逞。吉罗亚最近出版的新书《共谋罪：犹太人大屠杀的旁观者》提出了一些发人深思的问题。就旁观者来说，到底人应该从犹太人大屠杀，特别是水晶之夜当中是吸取什么的教训呢？面对肆无忌惮的种族主义和仇恨，个人的责任是什么呢？吉罗亚说，历史证明单靠道德准则和动力去做啱的事情是不足够的。他主张依照社会契约的原则，通过立法约束人的行为。他认为不保护弱势群体或者有风险的社会的成员，就是对社会契约的彻底的背弃，而且是构成犯罪。
The idea of relying on morality, for me, it's a non-starter. It's a lovely parable.
他说，对他来说，依靠道德力量的这个想法是美美动听，但是不切实际。历史证明这个是行不通的，因此必须对旁观者施以法律上的责任。吉罗亚说，假如某个人看到另外一个人明显受到伤害，他当时就在现场，而且有能力去减轻这个伤害，但是却是袖手旁观，这个人作为旁观者就犯了不干预罪或者是共谋罪。不过考虑到可能面临的危险以及不清楚事件的责任方是哪个，他不主张旁观者铤而走险亲自出面干预，而只是要求他立即打电话报警。犹他大学历史教授罗伯特·戈德伯格说，社会契约不适用于犹太人大屠杀，因为纳粹政权通过剥夺和摧毁公民权利废除了社会契约。戈德伯格说，二战期间政府是掠夺者，是他通过各种的法律并且下令杀害了几百万人。当政府是掠夺者和犯罪者的时候，谁来支持和维护社会契约呢？郭德伯格认为，在犹太人的大屠杀当中，旁观者涉及的不是法律问题，而是道德的问题，因为他们袖手旁观，使到纳粹分子对犹太人的迫害更加变本加厉，这些旁观者因此要承担共同责任。他说，当人在讨论犹太人大屠杀的旁观者的时候，往往就忽略了包括美国和前苏联在内的一些国家，以及罗马教宗都是其中的旁观者。这些是掌握了权力的政府和个人，亦都没有为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他补充说，在犹太人大屠杀当中还有另一类的旁观者，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救助危难当中的犹太人。例如中华民国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为帮助犹太人逃离纳粹的魔爪签发了几千张的签证，这类旁观者被以色列人是尊为国际义人。但是事实上，旁观者因为不干预行为而承担法律责任的情况非常少见。纽约律师亨利·柯恩说，20世纪40年代的中后期，在德国纽伦堡的审判过程当中，没有旁观者因为目睹但是未干预纳粹的迫害行为而承担法律的责任。
In the entire Nuremberg proceedings, which are the famous proceedings involving Nazi officials,
柯恩说，在纽伦堡的审判的过程当中，亦即是针对纳粹官员和非官员的审判过程当中，从未考虑让旁观者承担国际战争罪的法律责任。冇旁观者是被起诉。我引用自己40多年的执业的经验进一步说明话，即使在当今的美国，经过法官判决由旁观者为他们不干预的行为而承担法律责任的案例屈指可数。我因以纽约州为例话，
Right here in Manhattan, let's say on 50th and 3rd Avenue, somebody watches.
他说在曼哈顿第三大道五十街，某人看到一对的夫妇互相殴打，在纽约州殴打他人是犯罪的行为，那这个人作为旁观者是不是有法律的义务出面干预加以制止呢？回答是没有的。其次，这个人是不是有法律的义务打电话给纽约警察局报警呢？回答是他没有这个的法律义务，道德上或者有。虽然对于吉罗亚教授在新书当中提出的主张见仁见智，但是在充满极端主义、暴力和仇恨的当今社会，这本书所引发的有关旁观者道德和法律责任的探讨，对避免重复在二战当中某些错误，无疑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美国之音记者亚薇在华盛顿报道。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请大家唔好离开心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